美国参议院通过国防授权法，为应对中共做好准备。台湾立委表示，有安全先有民主和繁荣。习近平普京视讯会谈外媒周凤两个被边缘化的领袖。中共军部一句说话，外媒质疑是不是叫给反习势力听。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2月17号礼拜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会参议院12月15号通过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最终协调版，为美军提供必要的资金维持它的战斗力，并且呼吁协助台湾强化不对称战力。台湾立委对此表示欢迎，并且指出有安全先有民主和经济的繁荣。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恩何飞12月15号在院会发言的时候说，美国现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他说，现在我们看到证据显示中国正在测试高超音速导弹，那个是一项我们还未有的技术，他们同时还在扩充他们的核武库。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就说，在研究和现代化方面持续投资，将会保证我们的军队，包括在坎贝尔堡的士兵，为应对好像中共这样的新兴威胁做好准备。法案入面还提及多项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的具体措施，并且建议美国国防部邀请台湾参与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中华民国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王定宇表示，如果这个能够成真，将会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首次被邀请参加这个跨国的环太平洋军演，意义非凡。王定宇表示，虽然台湾的安全要靠自己，但是和盟邦的合作也都至关重要。他说，能够和友邦和重要的盟友有重要的互动和合作，我想对台湾的安全有相当大的助益。那有了安全，才有民主和经济的繁荣。所以我们乐见美国参众两院在这个礼拜通过了2022年的 NDAA 国防授权法。这一部法案在上个礼拜获得美国众议院跨党派支持，预计总统拜登将会在年底之前签署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12月15号进行了视讯对话，并且宣称中俄合作体现了21世纪国家之间协作的典范，但是就被外媒讽刺是两名被边缘化的大国领袖互相取暖。美国正在以人权为由号召全球对北京冬季奥运会展开外交抵制。中共官媒新华社表示，普京在同习近平的视讯会议入面说，期待明年2月份出席北京冬奥的开幕式，成为首个应中方邀请前往赛事的国家元首。新华社又说，普京坚定支持中方在涉台问题上的立场，坚决反对任何势力借涉台问题损害中方利益。普京在北京冬奥上面支持中共，换来习近平在乌克兰问题上面做出重要承诺。普京的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向习近平强调，俄罗斯必须同北约以及美国就具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证进行谈判，获得习近平完全支持。对这一场会议，法广用两位被边缘化的大国领袖来嘲讽习近平普京两个人互相安慰。法广说，习近平说中俄合作体现了21世纪国家之间协作的典范，这个同西方对这两个国家的尖锐批评形成强烈对比。俄罗斯被指责正在准备入侵乌克兰，而中国就被批评在香港和新疆严重违反人权。法广评价说，习普会最显要的成果是普京欣然接受习近平的冬奥之约，但是尴尬的是，俄罗斯因为制度性服用禁药问题已经被国际奥委会处罚禁赛，东京奥运会没办法以国家的名义参加， 北京冬奥亦都唔例外。俄罗斯嘅运动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参赛，冇办法使用国名、国旗同国歌。法广话，可以想象北京冬奥嘅开幕式将以国家元首身份出席嘅普京会受到北京嘅盛大欢迎，但系普京将会睇唔到俄罗斯嘅国家队，只可以睇到打住奥委会旗帜嘅俄罗斯选手。自由亚洲电台亦都发文讨论中俄系唔系真系能够抱团取暖。移居英国嘅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前助理教授黄伟国认为，俄罗斯出席冬奥嘅开幕式卖一个纯粹人情俾习近平，其实唔需要成本，亦都唔代表俄罗斯同中共嘅关系可以更加紧密，甚至形成一个中俄联盟对付西方民主阵营。黄伟国强调，掌握中俄关系嘅历史背景，先至可以理解当前中俄行埋一齐系暂时嘅假动作，定系希望建立真正互惠互利嘅外交关系。佢话俄罗斯背叛中共其实颇多往迹，譬如喺1960年代终止对中国嘅援助，或者系喺1969年嘅珍宝岛事件，甚至喺江泽民时期，中国要将一啲领土还俾俄罗斯。如果睇大势头，似乎俄罗斯喺中俄关系入边一直系处于强势位置。黄伟国质疑，中俄会谈可能只是被西方大国排挤、不满而报复式的反应。在习普视讯会议之后，中共副外长骆玉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习近平和普京将会在明年北京冬奥期间会晤，届时将会发表所谓的重要成果文件，双方亦都会签署一系列合作文件。受中共政治黑箱操作所限，外界对北京政坛的动向往往只能够试图窥一斑而知全豹，一件事往往引发不同观点及解读。连日来，观察人士对中共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在《人民日报》发文九次提到邓小平只字不提习近平的怪异现象有不同的看法。无独有偶，中共军报在12月15号的八一评论版上面亦都出现了一篇类似的文章。这篇文章题为《勇当咬牙干部》，咬牙是指所谓的面对困难不低头，身处逆境斗志坚。文章提到一系列党内、党外、军内、军外的名人，包括邓小平、宋任穷、刘伯承、徐向前、焦裕禄和袁隆平等等，就是只字不提现在的军委主席习近平。这篇文章怂恿中共成员要越困难越有劲，越是困难重重，越是战斗到底。文章还有一个地方措辞颇为怪异，作者引述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建的话，嫦娥一号探月困难是很多的，但是只要你去攻它，它都让位给你。阿波罗在报道入面说，在习近平千方百计要在20大连任保住大位的最敏感时刻，作者的这一句让位，不知道习近平看了心里面会怎么想。阿波罗认为文章入面其他几个表述亦都疑似与大相关，例如作者引用徐向前讲的坚持最后五分钟，表示无论面对怎样的对手，遭遇几大的挑战，我们都应该牢记再咬牙坚持一下，转机就会出现，奇迹就会发生，胜利就会到来。阿波罗网在报道入面质疑，唔通系作者喺度向军中嘅反习势力喊话？报道仲提出，或者有人会认为呢个系过度解读，但系环顾现实世界，作者写呢一篇文章究竟系针对乜嘢？点解唔提习近平？究竟系面对点样嘅强敌？到咗需要坚持最后五分钟嘅程度？在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习近平高嗌稳字当头的敏感时刻，这篇文章能够经过层层的审核，本身就非常说明问题。在曲青山的文章引发各界有关习近平党内预咗的猜想之后，香港时评人孙家业12月16号在明报发表专栏文章，对人民日报刊发反习文章的讲法提出质疑。孙家业认为，中共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相当于中共的太史令， 是历史决议起草的主力。曲青山本人是青海出身的政部级官员，曾经是现任中纪委书记赵乐际的旧部属。若果说曲青山够胆或者有意反袭，恐怕匪夷所思。曲青山今年已经64岁，临近退休之龄。若果想知道他会不会因为该民得救，看看他出年会不会平安降落就可以知晓。英国在12月15号出版的新国家网络战略文件，直指中共和俄罗斯的行为威胁自由和开放的网际网络。有学者认为，新战略显示英国会更加积极回应网络威胁，和盟友合作统一标准和分享技术，并且集中打击中方危害英国利益的黑客设施。据美国之音报道，这一份新的战略文件说，网络世界将会越来越成为大国之间的系统性竞争场地。撰写该文件的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 National Cyber Security Center 说，这一种竞争会对自由和开放的网际网络构成压力。在这种背景下面，不同的国家、大型科技公司和其他相关参与者会推动互相冲突的技术标准和网际网络管治策略。报道指出，新的战略文件比5年前和10年前的两份网络安全战略文件长好多，而且标题只是用了网络战略一个词，显示关注点已经不限于网络安全，而是整个网际网络的运作主导权。报道引述英国杜伦大学 Durham University 网络学者德维尔 Andrew Dwyer 表示，英国的新网络战略显示一种重新转向，指出处理系统性竞争是英国安全的重要部分，以及只是依赖现有的威慑策略并不足够。德维尔还就新战略入面提到的中国有越来越强的野心，将它的影响力扩大到境外，并且一直有意获取英国的商业机密，分析话，这个亦都显示英国将会更加广泛地关注中国和它的国家安全有关的行为，并且采取更加坚定的态度。在未来的五年，中国将会是英国网络议题的焦点，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甚。美国麦迪安网络安全公司 Mandiant 网络威胁情报顾问科利尔 Jamie Collier 亦都表示，英国的新战略显示政府有正面和坚定的目光，全面应用英国的顶级网络能力。他指出，新战略除了涉及安全议题，范围更加扩展至外交和国力的层面。立陶宛12月15号突然宣布撤离所有驻中国使馆人员，引发舆论高度关注。立陶宛外交部随后披露了背后的原因，美国国务院谴责中共对立陶宛进行胁迫。据中央社消息，立陶宛外交部表示，北京单方面强力要求立陶宛驻中国大使馆更名为在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入面不存在的代办处，并且要求驻中人员为了因应大使馆改为代办处，必须重新申请识别文件，否则的话将会单方面撤销既有的证件，因而引发人身安全的忧虑。立陶宛外交部长兰斯帕吉斯表示，在未经对方同意的情况之下，一国企图更改另一国具主权意涵的名称，已经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兰斯帕吉斯还提到，相关争议令到立陶宛驻中人员的居留身份出现诠释空间。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表示，美国坚定同立陶宛企喺一起，谴责中共对立陶宛嘅胁迫，并且表示美国欢迎台湾同立陶宛深化合作，包括双方互设代表处。法国国民议会代表团12月15号抵达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对台湾展开为期五日嘅友好访问。呢个系继今年10月份法国参议院代表团访问台湾之后，有一个访台的法国国会代表团。中华民国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王定宇接受希望之声采访的时候，力数欧盟以及欧盟国家和台湾关系正向发展的实例，表示2021年是台欧关系快速升起年。王定宇说， 欧洲议会亦都史无前例咁通过全面同台湾互动嘅政治报告，系属于政治性嘅报告。北约组织、军事组织亦都将对外嘅威胁，将中国对台海嘅和平稳定亦都列入关心嘅重点。德国、荷兰、法国，甚至过去相当有中嘅意大利，一直到英国，都对台海嘅和平稳定表达关切。而各国嘅议会，包括波罗的海三个细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同爱沙尼亚，佢哋嚟台湾嘅拜访络绎不绝，双方更加嘅亲近，经贸嘅活动更加紧密。所以我哋睇到咗台湾同欧洲全面性嘅喺经济、供应链同信念上面更加快速嘅合作。咁喺呢个同时，台湾并唔仇恨中国，我哋希望中国能够正常咁睇待台湾存在嘅事实。若果中国一直冇办法正视台湾存在嘅事实，一直希望用抹杀掉嘅谎言嚟掩盖台湾嘅存在，咁最后痛苦嘅系中国自己。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即将喺12月19号举行。日前，中文大学前学生会会长孙俊峰等四人被当局指控涉嫌干预选举，遭到拘捕。据中央社消息，孙俊峰被捕，同佢转发前民主党成员兼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喺面书呼吁香港选民喺立法会选举嘅当日投白票，以反制选举嘅贴文有关。在港府修改选举条例之后，已经有10个人因为相关的指控遭到拘捕，被批评是民主的倒退。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